再把它放上面一点点，可以吗？可以 ，OK。好，那我们就继续来啊，看我们的路加福音。这次是到路加福音第九课，然后接下来的两次啊，我们就要请明仁弟兄来帮忙教啊，谢谢明仁弟兄。然后因为我要去美中啊短宣，所以请明仁弟兄来帮忙教这个主日学。我们今天要看到的是从路加福音第十九啊，从路加福音第十七章十一节到第十九章四十四节。对，好，我们就先来看到路加福音第十七章第十一节这一段。虽然是路加福音，但是我相信很多人对路加福音当中所记载的故事并不陌生。那这段当中呢，是讲到这个大麻风的十个大麻风的这个故事，耶稣医治了十二个大麻风的，然后呢，对不起，耶稣医治了十个大麻风的，然后只有一个人来回来感谢他。在第十七章的第十六节的时候，又匍匐在耶稣的脚前来感谢他。如果我们把上文联系在一起来看的话呢，我们就会发现说，从第十七章开始呢，他就讲到关于一个信心的故事。第十七章的 第一段呢，就是第一节到第四节呢，这段其实是在讲一个信心与饶恕之间的一个关系。第四节他说，倘若一天七次得罪你，又七次回转，说我懊悔，那你总要饶恕他。他在表达说，一个真的一个信心是会去带出来饶恕的。然后下面这段呢，是在讲信心跟能力之间的一个关系，讲到说真的信心是能够，是带着能力的，是能够移树的。然后讲到仆人这一段呢，就是第七节的这一段呢，是讲到信心与身份之间的关系。一个真有信心的人，他是看见自己的身份是一个仆人，他所做的是应当做的，他所做的是应当做的。比如说我们今天在教会里面服事，当我们在服事的时候，我们并不是感觉说好像我们做了很大的付出跟很大的牺牲，而是我们所做的是一个仆人应做的。因为第十节这里说，我是无用的仆人，所做的本是我们应分做的，就是我虽然做了这一些，但是是我应该做的。到第十一节的这一段就讲到信心跟感恩之间的一个关系，讲到真的信心是带着感恩的。因为被洁净的这个撒玛利亚人，他回来感谢神，是他当他被耶稣医治了之后，他就回来感谢是说真的心情会让人谦卑下来，过一个感恩的生活。然后接下来呢，就讲到一个这个神国几时来到的一个问题。这个背景是这样的，就法利赛人问说，神国几时来到？法利赛人呢，他也是一个他传讲圣经的人，然后耶稣也是一个传讲圣经的人，所以呢，这两个人呢，他们古代的拉比之间会有这种拉比就某一个问题进行对话，进行 talk。所以这个法利赛人呢，就这个来问耶稣说，神的国几时来到？他是问了一个时间的什么时候的这样的一个问题。当他问这个问题的时候，其实是在假设说神的国还没有来到，因为他说神的国几时来到嘛，就表示说他认为神的国还没有来到。那耶稣的回答是说，神的国已经来到了，神的国就在你们中间。因为第22节说因为神的国就在你们心里，或者说就在你们中间。中间可能翻译更加的准确一点，和合本把它翻译成心里，可能是为了让人更好的去明白。因为当耶稣施行神国的权柄跟能力在地上的时候呢，神的国就已经临到了。耶稣来的时候，他已经宣告了神的国的这个来临。特别是当有一群人来跟随他，那些属神的人其实已经在表达神的国已经来到了。所以耶稣这个回答是在说，神的国已经发生了，正在发生，并且持续的在发生的这个意思。22节耶稣就这个问题继续来延伸下去。他22节他又对门徒说，日子将到，你们巴不得看见人子的一个日子，却不得见。人子这个是耶稣的一个自称，而且是耶稣这种单独的这个称呼，因为没有其他的人可以用这个称呼。比如说皇帝他自称会用一个什么词呢？ 正啊，或者说寡人，或者是说他可能用一些的自称，但这些自称呢，他通常就是他可以用，那其他人不能用。所以这里面他说人子，那他在这里讲人子，其实是引用了但以理书当中的一个概念。但以理书第七章当中就讲到有一个人子的出现，那个人子呢是驾着云降临的，然后是一个所有国度的一个君王，是一个国度的一个君王。所以耶稣就用但以理书那个来比拟他自己，说他自己是那个国度的那个君王的意思。那耶稣是在说二十二节的下半节，他说你们巴不得看见人子的一个日子，却不得看见。这耶稣是在说神国已经实现了，到完全实现中间。所以完全实现就是他再来的时候就完完全全神的国就完全的实现了。他是说现在已经实现了，但是到完全实现中间呢会有一段的日子，这段的日子当中呢神的百姓会受苦啊。因为二十三节他说人将要对你们说，看哪、啊、在这里，看哪、啊、在这里，你们在那里，你们不要出去，也不要跟随他们。而那段日子人会受就是说那段时间神的百姓会受苦，他们会非常非常的想念神人子完全临到，神的国完全临到的那样的一个时候。但是当他们在这个过程当中的时候，人会跟他们说在这里，在那里啊。耶稣跟他们讲说你们不要动摇啊。我相信在基督教的这个历史当中也发生过这一些的事情，就是讲到关于耶稣基督再来，我耶稣基督再来神的国就完全的实现。讲到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很多人就预言说啊，耶稣什么时候再来，然后耶稣来的在哪里等等这一些的问题啊。耶稣的意思就是有人会跟你讲在这里这个事情，然后呢你不要去动摇，你不要相信，你不要动摇。二十四节，人子降临的日子会像从闪电从天这边到天那边天这边到天那边的是说在这边的人也看见，在那边的人也看见。他的意思是神的国完全临到，人子再来的时候呢，那个意思那个降临是非常明显的，在那边的人看到，在中间的人看到，另外一边的人也看到这个是没有任何悬念的，所有的人都看见的不是像东方闪电讲的闪电从东方发出，然后呢等等，不是那个意思，不是那个意思。所以是说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呢是非常非常明显的二十六节到二十七节呢，耶稣就用一个挪亚的日子来做一个比拟，然后呢二十八节的时候呢也用罗德的日子来做一个比拟，或用这两个人的故事来做一个比拟。比拟什么呢？就是耶稣日子类比挪亚的日子，来指出神的国完全临到时也是审判来到的时候。因为说这个当大洪水来的时候呢，也就是审判的那个时候了。然后罗德的日子呢也是引用的这个概念，讲到说神的审判确实的。三十一节三十二节他说那个时候人在房上不要下来不要下来，人在田里也不要回家，你们要回想罗德的妻子凡想要保全生命的就丧掉生命。那他在这里是指出说那个日子那个审判的日子来临是完全没有悬念的，一定会有的。但是在那个日子来临之前呢，有两种人，一种是信的人，一种是不信的人。一种信的人呢，他们就把他们的人生的安慰跟盼望呢就放在了国的上面就放在了耶稣跟他国的上面，然后以一个寄居者的身份暂时寄居在这个世界。他们相信永恒的观念，他们相信耶稣基督会要再来，并且相信为着永恒而劳力的人他们会会被提这个样子。那另外不同的另外一种的方式他们就不相信永恒，那么他们就会被撇下，他们就会像罗德的妻子一样这个是耶稣讲到关于神的国实现神的国临到的时候。然后门徒们当耶稣讲完了这一切的时候，门徒们非常想知道的是什么呢？就三十七节门徒说主啊在哪里有这个事情呢？法利赛人问的是就哪里降，耶稣怎么说？耶稣说失手在哪里因你而就在哪里他的意思是说这个事情你透过比如说因在哪里呢，你就看失手在哪里你就知道。他讲说这个事情是没有悬念的，一定会有的，他是这个意思好，这个是讲到神国的这个实现。第二个就是讲到第十八章一到四节，就讲到关于祷告的这个比喻。耶稣 根据祷告来讲的两个比喻，我觉得这两个比喻当中呢，可以有让我们去熟悉的、学习的地方。第一个比喻是第一章到 第一节到第八节，是讲到寡妇跟不义的官之间的这个比喻。第一节耶稣设一个比喻，是要人常常祷告，不可灰心。那这个比喻呢，第一节其实是路加加上去的。为什么说是路加加上去呢？路加加上去是为了让我们明白说，这个比喻他讲的重点是什么？重点是常常祷告，不可灰心。这个是路加帮助我们来明白的。然后呢，他是讲的是说两个人，一个、就是说这个城里有一个官不惧怕神，也不尊重世人，还有一个寡妇。他用了两个人，一个是寡妇，一个官来讲这个事情。那寡妇跟官是用来讲祷告这个事情的。我们可以多一点点的这个思想的时候呢，就是当一个基督徒在做祷告的时候，当一个人在向上帝做祷告的时候，他有一点像一个寡妇。为什么说有点像一个寡妇跟这个官之间的这个关系？就是祷告的人，当我们向上帝祷告的时候呢，我们会知道说，哦，我是一个很多事情都不能的一个人。但是呢，上帝呢是一个有所有权柄跟能力的人。就好像这个寡妇他没有能力，然后到那个官的面前，那个官是有很大的能力，他可以去解决这个问题的。所以这个感觉很像，这个感觉很像一个人向上帝祷告，很像一个寡妇向一个官去求，这个感觉是很像。所以这耶稣把这个官来表达出来。第六节的时候他说那个这个故事比较熟悉，第六节主说，你们听着不义之官所说的话。不义之官说的什么呢？就是只因这寡妇烦扰我，就给他伸冤的嘛，免得他常来烦扰我。然后耶稣说，神的选民昼夜呼吁他，他众人为他们忍了多时，岂不终究给他们伸冤吗？我告诉你们，快快的给他伸冤的。耶稣的意思是说，连一个不义的官都受不了一个多日的祈求，更何况爱你们听你们祷告的上帝，岂不更加如此吗？这个比喻的核心是要人常常祷告，不可灰心。是说即使你听不到上帝回应的时候呢，你也不要停止。即使上帝没有给你正面回应的时候呢，你也不要停止。即使上帝没有给你伸冤的时候呢，你也不要停止。这个是说神在邀请你不断不断的不停止的昼夜的这个呼求。这个比喻是在讲这个事情。那我们就讲一个问题，说为什么神没有回应？为什么神要忍耐多时呢？因为这里面他是说他纵然为他们忍了多时，岂不终究给他们伸冤吗？神为什么要忍耐多时？为什么神没有回应？为什么神要忍耐多时呢？我给大家给一点我给大家我的想法，就是我们有我们的需求，我们有我们想祈求的东西。在我们祈求的那个东西呢，我们认为说那个东西对我们很重要，对我们来说是一个很大的事情。但是那个事情是不是上帝所认为的大的事情呢？不是。在上帝而言，上帝有更大的事情。因为当上帝做事情的时候，你看到圣经里面上帝做事情的时候呢，往往带来的那个结果和情形是非常非常不一样的。比如说上帝做事情的时候呢，可能就是天崩地裂，或者上帝做事情的时候可能就是一切更新的这个情形。那你想说上帝每一天听多少人的祷告？如果上帝按照每一个人的祷告，那如果有一些的基督徒祷告之间又是相互冲突的，怎么办呢？所以上帝必须拥有一个更大的格局，上帝的格局，上帝要做的事情一定是更大的。所以当上帝为他的百姓充充足足所成就的那个充充足足的时候，上帝要为他的百姓所成就的是充充足足、丰丰富富的。但是基督徒如果看不见这一点的时候，那么我的意思是说，上帝为基督徒成就的是丰丰富富、充充足足，而成就这个是需要一段，是需要时间的。而基督徒看不见这个事情的时候呢，上帝就要为他们忍耐多时。所以这个是说，圣经说他众人为他们忍了多时，上帝忍了很多时候。然后接下来你注意他怎么说呢？他说，我告诉你们，要快快的给他们伸冤的。快快的意思是什么？ 讲到上帝已经按照他的格局，已经按照他要成就的更大的事情，以最快的速度，要快快的，以最快的速度来伸这个冤的，以最快的速度来伸这个冤。所以对于神而言，神爱人的心，神是良善的，神的心意是为他的百姓，神要在百姓身上做更大的事，这些完全没有问题。但是什么是问题呢？问题是第八节的后半节说，然而人子来的时候遇得见世上有信德的人吗？这个信德就是信心。他的意思是说，当耶稣基督来的时候，会不会遇得见这种还是常常祷告不灰心一直在祷告的这样的一些的人呢？这个世界上能不能够找到像寡妇一样，他求了那个光不听，他再求还不听，他一直求一直求一直求，然后呢就成就了。所以这个故事是说，这个比喻是说，我们在这个世界上面会不会像这个寡妇一样，就算上帝没有正面回应我们，就算上帝没有为我们立即成就了，那我们是不是，我们会不会，我们能不能还是一直一直一直的在求？这个寡妇是这么做的。你注意这个第一节的时候是说，要讲耶稣讲这个比喻是要人常常祷告不可灰心。我们可能就是祷告两下，上帝没听了，算了，换一个吧，换一个东西，换一个事情再祷告。那这个事情是不是这样的？他说神当然这个故事的着重点就是讲到说，神邀请我们祷告，无论得失不得失，我们要持续的这个祷告。所以你也可以回想一下说在你做基督徒的时候哪一些的时候是你祷告两下就不想祷告了，哪一些的事情是你一直祷告一直祷告一直祷告后面还是成就的总之要祷告不要灰心，这是第一个讲的比喻要告诉我们的。第二个讲的这个比喻呢是说法利赛人跟税吏。那第九节耶稣向那些仗着自己是义人藐视别人的就设了一个比喻，有两个人去祷告，一个是法利赛人，一个是税吏。所以比喻的第一个对象，比喻要指向的那个是什么人呢？就是仗着自己是义人，然后呢这个人是什么人呢？就是法利赛人。所以这个比喻是要责备那些藐视别人仗着自己是义人的这样的法利赛人，因为他下面讲的法利赛人跟税吏是这个样子。两个人上圣殿去祷告，一个是法利赛人，一个是税吏。他们祷告不太一样的地方在哪里呢？就是法利赛人是站着，然后呢税吏是远远的站着。你如果用一个图画呢，好像说假如说这个我们的教会这个大礼堂是这个圣殿，法利赛人可能站在前面很显眼的地方在那里站着，然后税吏就是在最后面远远的站着，大概有一点这个意思。为什么法利赛人在那里站着呢？因为他自己觉得他圣洁，然后与别人不一样。具体在哪里表现出来呢？就是他认为他自己符合律法的这些的要求，比如说禁食、十分之一，还有感恩的心。你注意这个法利赛人其实还是挺不错的。哪里呢？你看第十一节，法利赛人站着自言自语说，神啊，我感谢你。人家还知道感谢的我感谢你。然后呢，我不向别人勒索不义奸淫，也不向税吏。你知道他感谢的内容不是说你给我健康的身体，也不是说你祝福我的全家，这些都不是。他感谢的是道德方面的我感谢你，因为这个我不像别人，那我不奸淫，然后呢我也没有不义，我也没有勒索这些的事情。他是为道德这个方面的来感谢。然后呢他说他还有这个交十分之一，那十分之一给我们感觉说，如果有一个人在我们的教会里有一个人没有不义，然后呢他也按时，然后他也没有这个道德方面的一些的问题，然后他也感谢神，我觉得还不错。税吏呢是远远的站着，为什么他远远的站着呢？第十三节他说，连举目望天也不敢，只是垂着胸说，神啊，开眼可怜我这个罪人啊。讲税吏去圣殿做祷告，税吏本身呢，他的工作是收税的，犹太人看见他都想把他枪毙的这种，他去圣殿做了，为什么他要站得远？他赶到前面的话，人家口水也都给他淹死掉，或者是说人的眼光早已经把他杀死了多少遍，你税吏还去圣殿做祷告，有没有搞错啊？ 不了啊！你这个罪，你还敢去圣殿做祷告？我们恨你都恨得不行的，你还敢来做祷告？觉得自己太污秽了啊！然后，所以他就远远的站着，他捶着胸啊，捶着胸表达什么呢？表达心里面的悲苦，表达心里面的悲苦。他觉得自己所做的不面前啊，他来到上帝的面前是来求怜悯的，是来求怜悯的。这个税吏的祷告跟这个寡跟前面那个故事寡妇的祷告呢，有一点是比较像的，比较像的是什么呢？就是，他们其实都不需要祷告，因为寡妇的祷告对象是一个不义的官，你像一个不义的官，你求什么东西呢？你知道他不义，你找他是要求义的事情，你找一个不义的官去求一个是义的事情，他怎么会给你伸冤？其实你不需要。然后呢，这个税吏呢？他本身是一个罪人，然后呢被犹太人痛恨，你还去圣殿祷告什么？你其实没有必要去祷告了。这个好像在别人看来说，上帝也救不了你，上帝也不能赦免你，大概有这么点的意思。但是对于税吏来说呢，他知道说自己是一个罪人，他来到神的面前是求怜悯的，是去求怜悯的。那我们怎么来看这两个人的祷告呢？一个是税吏的祷告，一个是法利赛人的祷告。我相信如果以我今天弟兄姐妹的观念来看呢，一定是这个法利赛人的祷告还不错，因为法利赛人家本身的表现还不错，有一个罪人来祷告，我不知道在你心里面认为这个罪人是谁好啊。总之呢，如果你认为说那个人是一个大罪人啊，不管是哪一个国家的主席啊，他来到我们教会做祷告，我们觉得哎，你来干什么呢？你不要来的，大概是这个意思。那么我们怎么看这里祷告呢？你看，在上帝的眼中，谁是义人？因为第九节说，耶稣是向那些仗着自己是义人。那么到底在神的眼中，谁是义人？谁有资格站在上帝的面前被接纳呢？其实我们都大大低估了神对我们的怜悯，也大大高估了我们的圣洁。从亚当堕以来，每一个人都是罪人。每一个人都靠上帝的怜悯而活。你想，每一个靠上帝怜悯而活的人，他站在上帝的面前跟上帝讲说，我不像别人，我这个很好，那个很好，我这个也是不错的，上帝会怎么看这个法利赛人祷告的？对，法利赛人可能在外表的这个行为上面有一些的可夸的地方，但是他可以凭着这一切到上帝的面前说，上帝我很好，人那个人，他可以这么讲吗？不能，因为自从亚当堕落以来，每一个人在上帝的面前都是罪人，每一个人没有可以可夸的地方，所以这个就是法利赛人讨厌的地方，或者这个是法利赛人恶的地方。明明自己是靠着上帝的怜悯，却在上帝的面前好像说他给了神一些的好处，然后轻看隔壁的那个税吏。税吏虽然不像法利赛人，但是税吏清清楚楚的知道说自己是一个罪人，自己不配来到神的面前，所以求神开恩可怜。他的祷告是最合乎实情的，也是最合乎他自己的身份的。他自己是一个罪人，求神开恩可怜。那么这个比喻告诉我们什么呢？这个比喻告诉我们，只有当我们来到神的面前，只有我们谦卑来承认自己是一个罪人，觉得不配，上帝的恩典才降下来。如果我们觉得我们比别人好，我们觉得我们自己还不错，那你觉得你自己好，觉得自己还不错，你为什么还来到上帝的面前？我们在上帝的面前都是一个不配的人，我们都是一个靠上帝怜悯而活的人啊，是这个样子。 OK， 讲到这个祷告的两个比喻，大家有没有什么问题？好啊，有问题随时可以提出来。然后接下来呢，是第18章15到34节这一段。这一段呢，首先，第十五节这里呢，讲到一个小孩子的一个婴孩的一个故事哈，就是有人把这个自己的婴儿抱到耶稣的面前。那当然，路加没有交代说他为什么把自己的孩子抱到耶稣的面前，他是说希望耶稣摸他们。那具体说为什么希望耶稣摸他们，路加没有交代。如果放在我们的文化里面，可能是小孩子生病呢，希望耶稣来医治摸他们，因为摸好像有一个医治的那个医治的意思在里面。也有可能是希望耶稣祝福，不知道但是 有一些的时候，我们是希望我们有这样的一个思想呢，就是孩子生了，然后我们抱到教会里面，然后请牧师来祝福。有一些人有这个做法，有这个想法的。路加没有告诉我们，但是路加指出说，门徒就责备他们，门徒就责备这些把孩子抱到耶稣面前的人。路加也没有交代说门徒为什么责备他们，可能觉得耶稣一个做大事的人，那耶稣有很多要紧的事情要做，你一个孩子抱过来掺和什么热闹啊？你一个孩子抱过来啊，这个事情太小了，不重要，也有可能这个，但是路加没有说。然后耶稣就叫过小孩子来，然后说，神国里面的人正是这样的人，要承受神国，就是要进神国的，要像这个孩子，否则不能进去。我们就在想说，到底小孩子的身上有什么特征是耶稣拿来指向要进神国的？你们觉得小孩子身上有什么特征是耶稣拿来说，要回转向小孩子才可以进天国的？小孩子身上具有什么样的特征呢？单纯。因为你看到第五节，他是说有个人抱着自己的婴孩来见耶稣。后面的时候是讲到说这个小孩子，我相信大概就是指这个婴孩。但是不管怎么样，就是得救的人，他要像婴孩一样，像婴孩怎么样呢？就是单纯无力的被上帝抱在怀里，因为婴孩是没有力量去面对罪、面对咒诅、面对死亡的。他只能够等候仰望神的救赎，也就是对于一个基督徒而言，我们要回转像小孩子一样，在上帝的面前说：“上帝，我是一个软弱，我是一个无力的人，我凭着我自己，我无力去对抗咒诅，我无力去对抗死亡，我也无力去面对罪，我只能够仰望，单单的仰望你的救赎。”所以这个就好像今天的主日信息当中所讲的，在救恩面前，我们做任何的东西，没有办法来换取这个救恩的。当然，这个如何承受永生，要像小孩子、像婴孩这个概念，在后面的时候，我们还是会有继续讲到。来看下一个，就是第18章18到30节，这里讲到一个少年官寻求永生之道。这个少年官问耶稣说：“良善的夫子，我该做什么才可以承受永生？”用今天的话说，就是我做什么我才能救呢？少年官对永生的理解是做什么可以得永生。当他这么问的时候，表示说他是希望，他想去做一点什么东西的，他是想去做一点什么东西然后得着永生。他称耶稣叫做良善的夫子，那么也表明说少年官把耶稣当作良善的夫子。他认为做一些良善的事情可以承受永生，因为说良善的夫子，我该做什么可以承受永生？他认为说耶稣是一个夫子，是一个老师，而他也认为耶稣是良善的，并且他认为说我可以做一些良善的事情，然后呢我就可以得永生，这个是他的意思。耶稣就问他说：“那你为什么称呼我是良善的呢？只有神一位是良善的。”耶稣这句话有两个意思。第一个意思是耶稣说你希望成为良善的人，做好的事情可以承受永生，这个思想是错误的，因为没有人是良善的，从来没有一个人是良善的，在神的眼里所有的人都是罪人，只有神自己是良善的。你不要想说可以透过做善事、做良善的事情来承受永生，没门。第二个就是你为什么称呼我是良善的、良善的夫子？耶稣说只有神是一位，神只有一位是良善的，就是神自己。你称呼我为良善的夫子，你是在讲说我是神吗？你认同我是神吗？有这两个意思在里面。所以20节的时候呢，他这样说：“诫命你是晓得的，不可奸淫，怎么样怎么样。”耶稣在引导这个少年官去想关于永生的这些的事情啊。就首先呢，耶稣就引导他去想诫命的这些的事情：不可奸淫，不可杀人，不可偷盗，不可说假见证，当孝敬。这个是来自于哪里？来自于十诫啊，很典型的来自于十诫。然后呢，这个人说，耶稣首先用十诫跟他讲说，不可以做这个，不可以做这个，不可以做这个。这个人说，这些东西我从小就遵守了。 耶稣讲说，哎，没错，那还有一件，还有一件是什么呢？把你所有的变卖的分给穷人，你还要来跟从我，然后你就能够得永生。哇，这个条件太苛刻了。如果说得永生是把自己所有的东西都变卖的分给穷人，那么我们今天谁可以能够得永生呢？那耶稣是不是这个要求是不是对所有人发出去的？没有，只有对这个人发出去。那么耶稣讲说，你把这些东西都做完了之后呢，然后呢，你还要来跟从我。好，这句话当中的特别的地方在哪里呢？就是十诫当中，耶稣先跟他讲是行为的这个部分，不可以，不可以，不可以。但是呢，十诫当中呢，它不是只有行为的部分，它还有行为的什么？它还有一个前面的这个部分呢。其实十诫是很有意思的，它分为前四诫跟后六诫。后六诫当中呢，有一个第五诫，有人知道第五诫是什么？前四诫呢是跟神有关系的，后六诫是跟人有关系的。后六诫当中呢，跟人有关系的第一个或者第五诫是什么呢？就是当孝敬父母。有没有想过这个问题？为什么在跟神有关系跟人有关系的中间是当孝敬父母？当孝敬父母跟神跟人有什么关系？其实是一个很好的一个问题。他的意思就是，如果你连你的父母都不孝敬，那么你的信仰是假的，你跟上面的神是交代不过去的，你下面的那些东西呢也是不行。因为你如果连一个生你养你的父母你都不能够去孝敬，你说 我跟你做好朋友，这样的人你趁早离他远一点，他不会跟你做好朋友的，你跟他做不了好朋友的，大概是这样的一个意思。当然这是顺便讲一下。回到这里面来，十诫当中的第一条是，除了我以外你不可有别的神，神要他的百姓不可以有别的神。不可以有别的神的意思就是只有他这一位，要爱他，要忠诚于他，然后后面才有行为的这个部分。那么耶稣的意思是说，耶稣把自己放在与神同等的这个位置，因为你要来跟从我。耶稣是把他自己放在了一个与神同等的位置，要求人，要求这个少年官放弃一切来跟从他。那这个怎么讲呢？就是这个世界上没有任何的一个人、机构或者组织可以对任何一个人发出这样的一个要求，说你把一切都变卖了，然后你来跟从我。没有任何人一个人可以有这样的一个资格，但是只有神自己，因为除了我以外，你不可以有别的神啊。神要求他的百姓爱他跟从他，所以这个是耶稣把他自己放在了这个神的这个位置当中。23节，他听见这话就甚忧愁，因为他很富足。在少年官的心目当中呢，他的一切财富也好，他的一切的东西，其实在他心里面是大过耶稣的，即使他称耶稣是良善的夫子。所以耶稣就讲了一句说，有钱的人进神的国是何等的难呐！然后也用了一个比喻说，好像骆驼穿过针的眼这个样子。为什么救恩像骆驼穿过神的眼，进神国到底难在哪里呢？彼得就问耶稣说，这么难，那谁能够得救呢？谁能够变卖所有的来然后分给穷人，还能够跟从，这样谁能够做得到呢？太难了。耶稣说，在人事不能，在神凡事都能。谁能够得救呢？他一样被神救起来的那些人，在人事不能，在神凡事都能。人是没有办法靠自己得到救恩的。彼得下面就说，我已经放下了一切，我已经放下了一切。因为在彼得的心目当中，他认定耶稣是大过所有的。那救恩到底难在哪里呢？救恩难在两个地方。第一个地方就是他要改变我们靠自己做得更好，好让我自己才能够得救的这个情形。大部分的宗教他都是告诉人说，你要做得更好你才配得救，你做得更好你才配得到救恩。而救恩，回到前面这个婴孩这个故事来，救恩是让我们回到一个婴孩的状态，两手空空的来到神的面前，对神说，神你若怜悯我，我就得救。这是救恩第一个难的地方。第二个救恩难的地方就是， 我们有没有看见神透过他的儿子来拯救你？他的价值是超过你所拥有的一切的。所以这个少年官他没有看见站在他面前的是比他更富有，站在他面前的是能够带给他永生的，他的价值是胜过一切的，他的价值是胜过这个人所拥有的一切的，他没有看见，所以他就得不到。这个29节最后有一个结，30节有一个结束，就是人如果为了耶稣的缘故，为了神的国的缘故撇切，就没有在今世不得百倍，在来世得永生的。耶稣的意思就是，人如果把他当作是价值超越一切的跟从他，然后呢在他里面重新来建构他们的这个生活，以耶稣为中心来排他们的这个人生的优先次序，那么他们将会在今世得到百倍，在来世还有得到永生的。这个是如何得永生，要像婴孩一样如何得永生，要放弃自己的这个凭着自己可以得到救恩的这种的想法，而是像婴孩一样无力的来到上帝的面前。有没有什么问题？OK， 我快一点。第19章的时候呢，就讲到耶稣在耶利哥的侍奉。耶利哥的侍奉的时候呢，讲到两个事情，一个事情，有两个故事。耶利哥这地方讲到两个故事，一个就是耶稣显明了他的这个身份。这个瞎眼的人呢，他听到有人经过，然后就问，听到许多人经过就问是什么事。说他是拿撒勒人耶稣。拿撒勒是耶稣早期侍奉的地方，他的侍奉呢被称为先知他是像以利亚的那两个先知。当他上耶路撒冷的人呢，很多人就对他有期待，因为他教导天国的福音，很多人期待他说他上耶路撒冷是要去实现天国吗？还是对实现天国的应许吗？等等，很多人对他有期待。然后这个瞎子对他的见解是什么呢？瞎子称呼他，这个是用了两次，叫做大卫的子孙耶稣。大卫的子孙呢，这个是一个专有名词。如果只是耶稣呢，耶稣在第一世纪的时候有很多人名字叫耶稣，但是如果指拿撒勒的耶稣呢，就是特别指在拿撒勒那个地方出生的那个人叫做耶稣。但是呢，讲到说大卫的子孙呢，他是一个单数，是一个特殊的这个头衔，这个特殊的头衔指什么呢？指统治以色列的那个君王指统治以色列的那个君王。然后38节他就呼叫说，大卫的子孙可怜我吧。在第一世纪的这个君王跟臣民之间的一个关系，就是君王有责任去可怜他的百姓，可怜他的这个臣民，所以王有责任去可怜去照顾他的百姓。然后39节40节41节他们之间的这个对话呢，也就是研究历史的人呢，他们发现说这个对话很像是一个君王跟一个百姓之间的这个对话所以换一句话说，这个瞎眼的人他把自己放在了一个神的百姓的这个位置当中，而认为耶稣是那个以色列的那个君王，是大卫的那个子孙，然后他向这个君王发出了一个呼求说，可怜我吧。然后圣经说这个瞎子立刻就得以看见了。这个故事重要性体现在哪里呢？这个故事重要性就体现在显明了耶稣特别的身份让人们从各个方面开始认识到耶稣是神所应许的弥赛亚，是大卫的子孙，是坐在大卫宝座上要来的那个君王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就是他显明他自己的这个使命耶稣进耶利哥有一个税吏长这个税吏长叫撒该，他还不是普通的税吏，他是税吏长，他是管理所有税吏的，所以他是一个绝对的财主。圣经里面也是说他是一个财主。当然从民族主义来说呢，从犹太的民族主义来说，这个税吏长是比税吏更加可恶更加可耻的。这个时候的耶稣的呼声非常非常的高，人山人海。然后呢，这个税吏呢，这个税吏长撒该呢也要来看耶稣第五节是这么说，第五节他说，耶稣到了那里抬头一看，对他说，撒该快下来，今天我必住在你家里。这句话它的分量，它的特殊性体现在哪里呢？特殊性体现在说， 耶稣这个时候他的呼声已经是非常非常的高，跟随他的人已经是人山人海了，税吏挤不进去，所以他爬到树上去要看耶稣。然后这个时候耶稣里面，所以某种意义上是一个民族的英雄，一个君王，那要去耶路撒冷登基，要去耶路撒冷，一个人说我今天要去你家里住宿，这种冲击就在他手中，而这个冲击就体现在这里哈。对于那一些不相信的人，或者对于那一些反对耶稣的人呢，第七节，众人看见就开始私下议论说，他怎么可以去到罪人家里去住宿呢？他们的观念是，我们的未来都在这个人的手中，他要去耶路撒冷做王，但是这个人现在怎么可以住在这个撒该的家里呢？撒该是一个罪人，有点像说一个清水当中倒进了浑水，难道这个人要与罗马为伍吗？所以他们就想不通，说这个人怎么可以住在撒该的家里面呢？撒该的这个时候他的心里其实也是有一个落差的，耶稣他们犹太人所期待的弥赛亚，他竟然要住在我家里，我是一个什么人呢？我是一个被犹太人所不齿的人，我是一个罪人，耶稣竟然要住在我家里。圣经里面没有讲说撒该他是怎么样突然回转过来的，但是你可以明显的 看到说，当耶稣进入到撒该的家里面去接纳撒该去住在他里去 在他家里住宿的时候，撒该他自己知道自己是一个罪人当他被耶稣接纳的时候呢，他的生命里面就有了一个冲击，这位王，以色列的王大卫的子孙竟然接纳我，竟然接纳我，所以他就有了第八节的这个悔改的举动，说他把他的一半分给穷人，尽这个照顾穷人的责任一半分给穷人，然后呢他讹诈的谁还要还四倍过去。撒该有这样的一个举动是因为他知道他被接纳，他被接纳。然后第十节其实也回答了第七节的这个问题，第七节说，第七节众人对他的疑惑说，这个人怎么可以到罪人家里去呢？耶稣他的一个使命是说，人子来为要寻找拯救世上的人，也就是说撒该是一个世上的人，耶稣来是要去拯救他的这个是显明他自己的这个使命。快快的来看到第十九章，十九章的第十一节到二十七节，先讲到说这个十锭银子的这个比喻哈，这个比喻其实是一个我觉得对我来说是一个很好提醒的一个比喻第十一节他说，众人正在听这些话的时候，耶稣因为将近耶路撒冷，本是又因为神的比喻，当然第十一节也是路加加进来的，来帮助我们理解。然后第十二说，有一个贵胄往远方去，要德国回来。有一个贵胄往远方去，要德国回来。他往远方去，那德国好像在我们看来有一点不太好理解，但是对于第一世纪的人，他们就很快 pick up 到这个东西，因为在第一世纪的时候呢，当时的大希律，就是扩建的那个大希律，他有两个儿子，一个叫亚基老一个叫做菲利。当大希律死了，然后呢？位，所以亚基老呢就到罗马政府里去要求，就是继承王位，要贵胄往远方去，要德国，就是他要到一个比他权力更大的王或者人那里去，来得着这个王位所以当时的第一届的人一听就知道这个贵胄往远方去要德国是一个什么意思。然后当他在走之前呢，第十三节他说，他就叫了十个仆人来，要给他们十锭银子，每一个人一锭的意思。那一锭银子有多少呢？一锭银子对于当时的人来说，差不多三个月的工资，有点像一个人被 lay off， 然后呢发他三个月的工资，有点像这个意思。然后发了三个月的工资，马太跟路加的记载是不一样的。路加记载呢就是十个人十锭银子，一个人一锭，但是马太在记载的时候呢不是。马太是记载的时候是按财受托，能力大的就多拿一点，能力少的就拿少拿一点，但是路加不是这么记载，等一下我会解释为什么他这个原因。然后第十四节他又讲到另外的，本来就是按照十锭银子十个人这个故事记载下去，但是十四节有一句插进来，他说 他本国的人却恨他，打发使者随后去说，我们不愿意这个人做我们的王。啊，这个是讲到 有一波人要造访，大概是这个意思。然后呢，就他把这个就先放在一边，又继续来讲十个仆人的这个故事。然后主人这个贵族就回来了，而且他回来的时候是德国回来，以一个君王的姿态。当然，以一个君王的姿态回来的时候，做两件事情：一方面呢，就是要审判拒绝他的这个国民；一方面呢，要审判他的仆人。那么，你觉得说审判从那个拒绝他的人开始，还是从仆人开始？从哪一个先开始？审判从哪里开始？从人的家，一定仆人先开始的。所以这个故事也是这个样子的，审判从仆人开始。然后呢，第一个人呢，定赚了十锭，讲说定赚了十锭用了多久呢？这个生意太好做了啊，这个生意太好做了。那圣经没有讲用了多久啊，是讲说他德国回来的。德国回来了之后呢，你看这里非常有意思哈，在第一个人就是第十六节头一个上来说，主啊，你的一锭银子已经赚了十锭。主人说，好，良善的仆人，在最小的事情上有忠心，你可以管理十座城。当主人回来了，德国回来了，征召他的仆人管理他的国，管理他的城的时候呢，他是先以银子做一个试验，看他仆人是否有资格来跟他一起来管理这些的城市，管理这些的国土。所以良善忠心的仆人呢，是要与他一起来治理的。第十七节他是这么说，第十七节他说，主人说，好，良善的仆人，在最小的事情上有忠心。最小的事情，什么样的小的事情呢？就是我不管你有多大的能力，还是有多小的能力，我只给你一锭银子，我给你一锭银子，一锭银子是一个小事，然后你在这个小事上面如果忠心的话呢，我就给你一个大事。大事是什么呢？大事不是赚了十锭，大事是你可以管理十座城。对于仆人来说，他不是用一锭赚了十锭，而是用一锭赚当中的差距。你知道这个当中的差距，如果只是说一锭赚了十锭好像没什么了不起，但是如果你用一锭赚了十锭，这个就不得了，这个就不得了。第二个呢也是如此。然后第十个仆人，他没有把十个仆人都罗列出来，他只罗列三个来讲三种情况。最后那个人呢，第三个人呢，又有一个人就是把这个银子也拿来了，他是用包起来，然后什么也没做。主人问他的时候呢，他就说，我非常害怕你啊，你是个严厉的人。可是我们在看的时候，他是在自相矛盾，就是为什么他害怕又不去行动呢？而且更何况你看第十三节，十三节他是这么说的，就是主人给他们银子的时候呢，交给他们十锭银子，说你们去做生意，只等我回来。主人已经讲得很清楚，我给你银子是要做什么的。然后最后这个仆人他什么也没做，还要讲主人的一些的，说你是个严厉的人，怎么怎么怎么讲了一大堆。所以人圣经说，你这个恶仆，我要凭你的口定你的罪。他连基本的责任，连最小的事情都没有做。所以这个指责的重点在他没有尽他的责任跟他的这个，没有尽这个责任跟他的义务。所以我们从这个比喻可以学习什么呢？学习神给每一个人都是公平的，每一个人都是公平的。你不要觉得说，他有做生意的恩赐，然后呢他可以赚很多的钱啊，神给他的是根据他的能力。神给每一个人的都是公平的。当神把这些给我们的时候呢，是要我们去管理，去善用，把主所托付给我们的这一切的管理好，善用好。当我们如果管理的好，善用的好呢，主还要再加给我们。但是如果我们不用呢，那么我们就是圣经说的恶仆。而且第二十七节，至于我的那些的仇，要我做他们的王，把他们拉出来在我面前杀了吧。说那一些厌弃主的，那一些不愿意做的，然后呢要给他夺过来啊，那一些拒绝的要给他把他杀了。所以我们要学习的就是不浪费神所给我们的这一些的 才干、恩赐，不浪费神所给我们的所有的一切，我们全心全意的为神摆上善用的话呢，神就会有更多的给我们。如果我们浪费呢，那么神要追讨啊，不是说浪费就浪费了，没有，至少这个比喻给我们看见，如果我们浪费的话呢，神是要追讨我们的。好，大家有没有什么问题？还有最后五分钟，还有最后五分钟啊，最后五分钟，好，就把耶稣融进圣城的这个事情讲一下，就是十九章的二十八节到四十节，这个是讲到耶稣骑驴进耶路撒冷了。耶稣骑驴进耶路撒冷啊，当耶稣骑驴进耶路撒冷的时候呢，其实他是回到他自己百姓的中间，也是他来到自己的地方。因为路加福音当耶稣进圣殿的时候，他讲了这样的一句话：岂不知我应该以我父的事为念吗？另外一个翻译就是：岂不知我应该在我父的家里面吗？他到圣殿，他不是好像说我来到你的家里做客，他是来到了自己的地方，自己的地方，好像说啊，耶稣来到你家里面，你的家如果是神的，神到家里面，他不是来做客，他是到自己的地方来。那么当自己的地方来的时候，会是一个怎样的光景呢？第三十节说他骑了一个驴驹子，骑了一个驴驹子去。通常大家去耶路撒冷呢，基本上是走着去的，走着去的。然后呢，如果骑驴呢，那这个骑驴表示什么呢？表示是一个君王，表示一个君王的姿态。但是君王呢，通常不是骑驴的，是骑马的，高头大马才是一个君王的一个标志。然后呢，骑驴呢，表示他是一个谦卑的君王，是来寻求和平的。当然，这个驴是没有人骑过的，也是在讲说是一个分别出来当归族所用的。当然，这么表达就是要突出耶稣的这个身份的特殊的这个地方了。当众人欢呼耶稣来到耶路撒冷，好像君王来到一样，因为他们把衣服铺在路上，把衣服铺在路上，然后来欢迎说：“哎，我们的君王来了。”但是这个是对于耶稣这个时候还没有进入耶路撒冷。你读三十六节啊，三十六节说，走的时候众人把衣服铺在路上。第三十七节，将近耶路撒冷正下橄榄山的时候，因为这个时候耶稣还没有到耶路撒冷。他在耶路撒冷的外面和里面的人其实是完全两种不同的态度。耶路撒冷外面的人欢迎耶稣，耶路撒冷里面的人呢就拒绝耶稣。第三十七节，三十七节、三十八节，三十八节说，奉主名来的王是应当称颂的，在天上有和平，在至高之处有荣光。话有没有觉得很熟悉？奉主名来的是应当称颂的，在天上有和平，在至高之处有荣光。有没有觉得好像在哪里讲过？有觉得吗？或者说你感觉这个味道有点熟悉？奉主名来的是应当称颂的，在天上有和平，在至高之处，就是耶稣降生的时候，天使报告信息的时候，有没有觉得这往前面路加福音第一章、第二章看的时候很熟悉的？就他在这里是用表达两个图画，一个图画是耶稣降生的时候天上欢呼，然后呢，耶稣进耶路撒冷的时候呢地上欢呼啊，来表达说整个的这种欢呼的情形。对于信的人呢，他们是欢呼；对于不信的人呢，是一种威胁。第三十九节。众人中有几个法利赛人对耶稣说：“夫子，责备你的门徒吧。”法利赛人的意思是什么？他们到现在为止还是把耶稣当作一个夫子，一个老师。老师，你走得太远了，你走得太过激进了。你明明是一个老师，你不过是一个老师，你怎么可以用这种的姿态？你怎么可以用这么高的规格进耶路撒冷呢？你走得太远了，你太猖狂了吧？众人接受耶稣接受众人的这个欢呼斥责了法利赛人。就跟他讲说，如果他们闭口不言的话，这些石头都会兴起来啊。耶稣看到耶路撒冷，当他第四十一节说，耶稣快到耶路撒冷看见城的时候，就为他哀哭，说你巴不得你在日子知道关于平安的事，无奈这些事情是隐藏的。那么，耶稣为他哀哭，因为他知道说耶路撒冷的这种的抵挡要把他钉在十字架上面，耶路撒冷对他的这种拒绝，那么耶路撒冷的时代就将要结束。 所有耶稣对他们的这个警戒，或者是说所有对他的警戒，从旧约先知一直到现在，一直到耶稣的这个时候，已经警戒已经进入到最后的这个阶段。如果他们还是不回来，如果他们还是不能够来接受神所给他们的，那么接下来等待着他们的就是他们要被灭。事实上，主后70年的时候他们就被灭了，主后66年的时候他们叛变，他们不要罗马统治他们，他们叛变，然后呢罗马就派这个罗马的步兵团围困他们，4年之后然后城就被攻破了，这个圣殿就被拆毁了，就剩下一堵墙，就是我们今天看到的那堵哭墙，以色列的那堵哭墙。所以耶稣在这里是想到耶路撒冷，想到圣殿的末日的幕后的时候，他们还是不能够接受从神而来的警戒，他就为他悲叹，为他心里哀哭，到最后就走向了一个灭亡的这个命运。 OK， 好，这个是所讲的，大家有没有什么问题？很快对不对？是很快，因为有这么多的内容。好，下一次，请明仁弟兄，帮忙来教，我相信明仁弟兄应该会慢一点点。OK， 好，我们一起来做一个祷告。我们不敢靠自己任何的功劳，因为我们如保罗所说，在罪人当中我们是一个罪魁。主啊，我们若在你的光照当中，我们在信仰的进程当中，你光照我们，让我们不断看见我们自己的卑微、污秽、渺小、罪恶的时候，我们就越发觉得我们不配得到这个救恩，我们不配去见上帝的面。但神啊，你知道人的无力，你知道人在罪当中的捆绑跟挣扎，你就差遣耶稣基督为我们而死，死在十字架上面，所流出的宝血要洁净我们，要赦免我们，要带领我们回到天父上帝的面前，呼叫阿爸天父为我们的神，为我们的父，使我们的生命有盼望，使我们可以呼叫阿爸天父的时候，我们内心当中满有笃定，我们内心当中满有喜乐。我们感谢你，让我们来学习耶稣你曾经在地上所做过的事。主啊，我们也真的如耶路撒冷一样，许多的时候我们拒绝，许多的时候我们没有回应，许多的时候我们也不跟从。主啊，提醒我们，圣灵帮助我们，使我们在你面前可以将耶稣你当作我们生命里面的至宝，可以回应耶稣你在我们生命里面的呼召，使我们可以不断不断地将自己摆在你的面前，不浪费神所给我们的才情和恩赐，让我们可以很好的尽忠心，很好的服侍，让我们可以真知道说在某有一天耶稣基督你自己夸奖我们是又忠心又良善的仆人。我们感谢你，因为这一切都是你所做成的。我们如此感恩祷告交托奉耶稣基督的圣名求，阿门。